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陈然，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天人的组合啊。我们在这里来向大家问候，来问安。
嗯，是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天成老师和陈然呢，我们都是信上主的人呢、啊。那天成老师，我很好奇的想问一句，那您见过主吗？
见过主吗？如果你这样讲呢、嗯、其实没有可能见到主的。
嗯，
因为主呢是个灵，我们没有办法亲自的面对面的来见到主。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我们在无形的当中都可以去接触到主。也可以用这个词叫见到主。因为生命当中灵跟灵是能够相通的。靠着灵体呢，我们跟上主的生命呢能够有一个接触。
嗯，
所以我的生命能够改变，是因为我见到了主，也就是那个带引号的见到了主，而且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改变我，而且呢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他也可以跟我讲话，所以我跟他可以互动的。
嗯，那天成老师这个所说的见到呢，其实是这个上主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身心灵里边来去经历主啊，而不是我们说所谓的是看到这个有形的主，对吗？
嗯，就像好像这个陶拉特里面讲到这个穆萨啊，他被上主来呼召，他在那个荆棘火焰的当中看到了有一个树啊在那里燃烧，他就走过去，然后上主跟他讲话。所以当他面对主的时候，不是一个真是好像面对面的跟主来对话，但是他可以听到主的声音，主跟他讲话，他也能够明白，然后主就在那个当中跟他来显现，他的能量，他的荣耀呢是胜过我们今天所有这个能量的。如果他真正面对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被烧死了，所以呢不可能面对面。所以天经讲他只能看到那个后背，包括其他的先知也有这样的，当那个风走过的时候，那个声音从那里走过，所以他看到了那个后背，他没有办法直接的面对面的去来见到，但是呢他可以跟上主来互动。那今天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可以跟上主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我们跟灵里面的这种见面，灵里面的这种相通。
嗯，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位人，当我们从内心打开我们的心门，邀请我们的上主来内住于我们内心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的上主。
嗯，所以天经里面说你们从来没有见过上主，但是呢你借着独一的爱子，也就是尔撒麦西哈呢，能够向我们显明，我们可以来认识他。透过尔撒麦西哈一个实际的一个样子，我们能够认识上主的形象，上主的样式，因为他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的这个主题的当中呢，我们来认识尔撒到底跟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一起来听。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天经中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一位留着长胡须的回民传道者自信地站在了挤满人的清真寺前面，大声说道：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如何在基督徒中间做好达瓦，即传扬回教。这种传扬回教的方法是根据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众多预言，愿真主平安的祝福临到他。这些预言是在基督徒的天经中发现的。然后他打开英皇钦定本天经，开始概述他的方法。古兰经中以天经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为根据的经节，许多回民声称天经中有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这个断言是基于古兰经中的两节经文。古兰经61:6提到尔撒说，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埃哈默德。回民声称埃哈默德是穆罕默德的别名，尔撒是在预言穆罕默德要在他之后来临。然而古兰经没有任何地方把穆罕默德称为埃哈默德。对于耶胡德人和基督徒，古兰经7:157说，他们顺从使者，不识字的先知，他们在自己所有的讨拉特和引之乐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基督徒普遍否认在天经中有任何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然而回民似乎找到了很多。申命记18:15-18，回民最常引用到的天经章节是穆萨所说的一个预言。在那段经文中，穆萨说：主你的真主要从你当中，就是从你的兄弟们当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我要从他们的兄弟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把我嘱咐他们的一切都告诉他们。回民认为这段经文是指穆罕默德的，因为在他很多方面上都像穆萨，把他们抚养大的人最终都成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最初都生活在偶像崇拜者中间，他们两人都被自己的同胞弃绝，但后来又被同胞接纳，两人都颁赐了律法，两人都逃离自己的敌人。穆萨逃到米甸，穆罕默德逃到麦地那，然后与他们的敌人打仗，并且他们的追随者都征服了巴勒斯坦。然而仔细研读申命记这段经文，就会发现它不可能是指穆罕默德。这个关键短语的意思是指弟兄以色列人。例如当申命记18:2说利未人或以色列的祭司，利未人在兄弟中将没有产业时，这意味着祭司将不像其他以色列人那样在迦南地中获得任何领地。另一个例子可以从前一章中看到，真主明确吩咐以色列人要从你的兄弟中立一位做你的君王，不要立你兄弟以外的人做王管理，出自申命记17:15。穆罕默德作为一名阿拉伯人，是一名外族人，他不是耶胡德人的弟兄或弟兄以色列人，他不符合资格。穆萨显然是在讲其他某个人。穆罕默德据说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后裔阿拉伯人被认为是以色列的敌人，而不是他们的弟兄，参与人口贩卖，把易卜拉欣的曾孙尤素福贩卖到埃及的就是以实玛利人。伊斯哈格所忽视的儿子以扫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的后裔成为了以东族。 以东人后来拒绝让逃离埃及的以色列难民经过他们的领地，并强硬地威胁他们。虽然达武德王最终征服了以东人，但他们继续背叛以色列。数个世纪之后，在那些反对以色列人重建他们首都耶路撒冷的主要人物当中，有一人就是阿拉伯人。尼希米谴责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人记得。根据天经，神圣的盟约是与伊斯哈格的族系订立的。古兰经赞同这一点，说先知的族系是从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下来的，而不是从以实玛利下来的。我赏赐他伊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我以预言和天经赏赐他的后裔，我把他在今世的报酬赏赐他，在后世必在善人之列。出自古兰经29:27。尔撒应验了穆萨在申命记18:15-18中所说的预言，因为他是耶胡德人。他的母亲麦尔言和养父尤素福都是易卜拉欣的后裔，是经易斯哈格和叶尔孤白这个谱系传下来的。尔撒也在叶哈雅卷8:28和12:49中实现了申命记18:18的要求，他要把我嘱咐他们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称自己为先知，并且众人也认为他是先知。在使者行传3:21-23中，尔撒被视为实现了申命记18的预言。穆萨死后，申命记增加了两个像穆萨一样的资格。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穆萨一样的，他是主面对面所认识的，主派遣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以及他的整个领地行了一切显迹和奇事。穆萨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行了一切大能的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这些资格是：一、面对面看见真主；二、行显迹。尔撒这两个资格都满足了，他面对面与真主同在，因为他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并且父爱子，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示给他看。尔撒也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很多显迹。对这两个资格，穆罕默德都不符合。有人问穆罕默德宠爱的妻子阿伊莎，先知穆罕默德看见过他的主宰吗？阿伊莎回答说，你问的话令我毛骨悚然，凡告诉你穆罕默德看见过他的主宰的人都是骗子。然后阿伊莎背诵了这节经文，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他是精明的，是彻知的。出自古兰经6:103。任何人也不配与真主对话，除非启示或从帷幕的后面，或派一个使者奉他的命令而启示他所欲启示的。他是至尊的，却是至睿的。出自古兰经42:51。穆罕默德也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或其他任何人面前行过显迹。
天经说，你从来没有人见过主，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在天经当中所讲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主，但是我们看到透过他的创造，我们观察宇宙万物， 山川河流、树木花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表明上主是有智慧、有能力的。也透过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包括他的全知、全能、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些呢都是在他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看到他的形象，看到他的样式。
所以呢，主尔撒他可以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他在天经当中又说，他们问你们的父在哪里？尔撒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就认识了我的父。那么我们的主尔撒就是我们天父在地上的肉身的表现。
很多人呢觉得说，怎么可能又有一个父又有一个子呢？
对，
那其实呢，这个父子是用人的这种关系来去表明。那么上主其实就是一位，但是呢，在上主的里面有不同的位格，也就是三个不同的位格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神性，然后呢，在同一个上主的里面有不同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很难理解，但是呢，我们从过尔撒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从上主的里面出来，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就是一个上主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因为他的本身的形象、他本身的神性，还有本身所作所行，都是那个上主本身。所以透过他，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上主，也能够把天国的那个形象和样式呢带到我们的当中。那这个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在引致乐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主的像。那么像不是那个本身，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主跟那个像呢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实际上那个像呢就是一个反应，就是好像我们拿个照片看到那个照片，就是反映出那个本人的那个样子、本人那个形象，所以它是一个代表。所以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上主的一个代表、一个表现。当上主把那个生命的表现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主的荣光，看到上主的那个面。在天经当中讲过一句话，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上主荣耀的光辉，是上主本体的真相，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他完成了洁净罪恶的事，就坐在高天至尊者的右边。那这就是上主的那个形象、上主的样式。所以像呢是个代表、是个形象，或者是彰显的意思。那尔撒麦西哈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主的那个彰显，把上主天国的那个样式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透过他，我们看到上主的本质。那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面对面、可以亲自的来去体验的，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的荣光。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他是我脸上的荣光，然后我们听一个新的环节，就是圣地风俗。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法利赛人因着耶稣的门徒吃饭前没有洗手而埋怨他们。他们所说的洗手其实是一种仪式，那个时代的犹太宗教领袖宣布了一项关于怎样正确洗浴的命令，这并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长老的一个传统。耶稣不允许它成为一条捆绑人的法规。耶稣所反对的并不是饭前洗手的习惯，而是反对拉比们的宣称。拉比们认为他们有权威教导百姓必须遵守正确的洗手方法。在洗手的时候，是由仆人把水从上而下倒在手上，在手的下边有一个棚子，棚子通常有一个带孔的凹盖，方便让脏水流掉。在先知时代十分流行这种洗手方法。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描写以利沙服侍以利亚的时候，有一行小字说：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这句话进一步解释了以利沙曾经像仆人一样服侍以利亚。倒水让他的主人洗手是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今天我们开始的这个新的环节呢，就是讲到圣地不同的一些风俗。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风俗。那么在当时来讲，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想办法来陷害主尔撒，所以他们一群人呢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去想办法控告尔撒麦西哈，指责他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这个传统呢是他们一直以来延续下来的，也就是说当你吃饭之前呢要洗手，这个洗手不是一般的洗手，是有一些的规律的，有洗手的方式的，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要有洁净这样的一个习惯。这个传统是我们祖先传留下来的，那我们要按照那个方式来去做的。那么洗手我们每个人都要，这个吃饭之前要洗手，
是的，
那么为了干净嘛。但是呢在法利赛人的眼光当中，如果你去没有洗手，不单单是说你不干净，更是触犯了所谓的口头的上的遗传，因为他们是口头，不是真正律法。当你触犯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呢很多人一定要按照那个方式去洁净自己的。这些人控告尔撒的目的不是说啊你没有去洗手，而是说你违反了这种所谓的律法，以至于要控告你。所以呢按照这个传统来讲呢在吃饭之前他必须要洁净自己。如果不洗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去做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去受到这个律法的限制。尔撒怎么回应呢？主尔撒来提醒他们，他们是因着古人的遗传而犯了主的诫命。律法吩咐人要孝敬父母，包括供养他们的需要，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包括其他的人就不想花钱去供养年老的父母，所以他们利用这个传统来推卸责任，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去达到跟上主的互动，或者是为了人的需要。所以当父母向他们来求助的时候呢，他们说啊，我们已经把这些应该给的我们已经奉献给上主了，所以我没有钱来给你们了，这是一种理由，一种推脱。所以这个借口，这种推脱呢，实际上呢是反而违反了 上主的这种诫命，反而是违反了人跟人的这种关系。所以上主让我们去遵守很多的诫命也好，或者是一些的遗传也好，实际上是让我们跟上主美好关系的建立，同时也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有一个美好的互动。我们今天可能也有这样的传统，也要让我们去思想怎么样我们跟上主建立美好的关系。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好，随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